续为大家举出第五点，谈论一下佛教青年成功立业之道的。这个要点就是从笨拙中启发灵巧。通常我们一般人都会将笨拙和灵巧看成两件事，不过现在我要告诉各位，真正的笨拙就是灵巧的根基。聪明智巧不是从投机取巧之中得来的，真正的灵巧是从笨拙之中增长的。就好像弥勒菩萨，他自称叫做老拙，他说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就指说好；有人打老拙，就老拙自碎倒；有人唾老拙，由他自干了，我也省力气，他也少烦恼。我人哋闹我咩，我好好好；有人打我咩，我就瞓觉；有人用口水痰吐我咩，就等佢自己干啦，我都费事省气力，佢又唔使嬲。唔通老拙真系咁糊涂？相反，呢啲叫做老聪明啊！真正有智慧嘅人睇起嚟就似笨拙，呢啲就系所谓嘅大智若愚啦。我记得咧喺30年前。杭州武林佛学院院长慧觉法师，慧觉法师亦都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来的。他在开学典礼上呢就这样说，说我这世最讨厌的呢就是聪明的人。那为什么聪明的人他会讨厌呢？因为多少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而笨拙呢反而可以脚踏实地慢慢做，所谓慢工就出细货。不从笨拙中启发灵巧的聪明，往往是靠不住的。所谓笨拙者，即是为学不求急取，做人不想取巧，一板一眼，稳稳当当。你笑我傻瓜又好，你笑我笨拙也好，我就本本分分做人做事。那我们呢，中国人就会笑日本人很笨的，说他们外板不懂得取巧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日本一间饭店的楼上，就看到有一架卡车就开到十字路口，当时刚刚就红灯着了，那时很静，是清晨两点那么上下，街上一啲声一啲行人都没有，结果那架卡车就在个红灯之前就停了成分钟，等到绿灯了着了他才去开车。咁可能有人就会觉得佢好笨啦，三更半夜天蒙光两点钟，边度会有行人啫？就算你继续向前行啊，都冇所谓啦。咁冇错，系呢个时候系冇行人，但系如果佢咁红灯都行呢，就变咗养成冲红灯嘅习惯噃。咁可能久而久之，唔知边次呢系会发生车祸噶噃。咁佢呢一种守规矩嘅行动咧，睇起嚟虽然系笨，但事实上咧，佢可以养成良好嘅习惯，咁佢终身咧都可以安全啦。咁而家日本咧就好进步啊，系世界第三经济强国。咁如果我哋话日本人笨，话佢唔聪明，咁点解佢哋又会成为强国富强咧？就系因为佢哋识得笨。他们的国民能够从笨拙守法之中养成不取巧守本分的习惯，那社会就变成有秩序，国家也都会强盛。我见到有些同学读书呢，正街的名色写就写草书了，写到龙飞凤舞，结果写到呢就乱七八糟，都不知道写什么。如果承认自己笨，慢慢一花一画地写，他慢慢他就会自然运用灵巧了。所以我提议大家从笨拙中启发灵巧。灵巧这两个字呢，我亦都为它呢定了三个定义同大家说明的。灵巧是贯通的慧解，灵巧 是民一之十，民十就之百的能力。定巧不是凭空捏造虚造的假聪明，而一种贯通的智慧。就是因为有了灵巧，所以能够举一反三，可以无事不知，无理不明。禅宗大德有些看到桃花开就会悟道的，有些听到细蚊仔喊就会明心见性的。咁呢种大道一以贯之嘅灵巧啊，并不是偶然，亦都唔系生出嚟就有嘅，而系从好多嘅经历之中，好多嘅笨拙之中，先至能够得到贯通嘅。第二，灵巧系敏捷嘅反应，有咗灵巧嘅心思，对事情先至会有敏捷嘅反应。过去呢啲学生亲近禅智识，咁啊禅智识咧讲起说话嚟冇头冇脑。并不是善知识不懂得讲嘢，事实上他只不过考验你的灵巧有没有敏捷的反应的。好像以前有一位快川禅师，他被织田信长军阀放火烧他的字，逼到他无路可走。这个禅师，这个快川禅师当时就要求跟住他的字众就参一句话头，因为禅师很喜欢同啲学生咧，请佢哋咧参话头里边咧悟道噶。咁佢参呢个话头，呢个话头系点？个大火中如何大转法轮咁？咁仲不时咧催住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咁样。咁啊，假如有灵巧嘅禅师咧，在呢种敏捷嘅反应之下咧，咁啊真系应该开悟噶啦。第三，灵巧者乃是活用嘅经验，灵巧系从经验之中去多做、多讲、多睇、多用心想。从经验之中去到灵活运用的。有些禅师举起一只手指可以使到很多学子去到涉悟佛法。而黄辟禅师和林济的棒喝也都让很多人接触到禅机。高明的医生他用药可以用到毒药都可以，砒霜毒药在他运用起来都可以医病的。要灵巧才能够活用，若无灵巧就算好事好话，有时都会惹来麻烦的。所以灵巧呢是非常之重要，亦都应该要学习。而灵巧呢是从笨拙中来的。跟住要同大家讨论嘅佛教青年成功立业之道嘅要诀，就系从理想中实践抱负。一讲到理想，我真系感慨万分。今日嘅佛教青年最缺少嘅系乜嘢呢？就系冇理想，冇抱负。如果你问佢将来嘅理想抱负系乜嘢啊？咁冇几多个人能够回答。一个人冇理想，冇抱负。就可以讲得话他是没有未来的。那一个没有未来的青年人又怎会有成就呢？有人将人分成上根、中根、下根三种等级，而上根之人凭着崇高的理想而行事，为了理想而辛苦工作，为了理想而牺牲奉献，能否达到目的是另外一件事，我就是要为我的理想而贡献一切。至于中根性的人呢，他是凭经验行事，做到哪里就算到哪里，认为理想太过空幻。至于下根的人呢，就是凭需要而生活的，即是我有面包才不会死，我有老婆仔女我才会觉得满足。因而呢，下根性的人呢，他能够努力做事是只讲需要，不谈理想经验的。禽兽凭本能，即好似啲牛啊马啊咁，除咗寻找水草作为食物之外咧，都唔会有其他要求噶啦。我哋青年人，尤其是系佛教嘅青年人，可以只求满足生活上嘅欲望而抛弃一切嘅理想嘛？如果咁样，同禽兽又有咩分别呢？佛陀曾经讲俾我哋听，众生系无边嘅，烦恼亦都系无尽嘅，法门系无量嘅。佛道是无上的， 人生既然有咁多无边无尽无量无上等待我哋去追求，咁我哋点可以做一个冇理想嘅行尸走肉呢？人如果有咗理想，工作就唔会觉得辛苦；有咗理想，就算蚀底啲都唔会系计较；有咗理想，生活之中先至会有力量。所以大家应该要有志愿，要有抱负，要有理想。所以关于理想，我亦都去为佢定下三个定义。第一，理想是正当的希望。每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都有很多希望，而崇高的理想是我们正当的希望。希望可以引导我们走上圣途。所谓哀莫大于心死，人生最悲哀的事就是没有希望。没有希望的人生，眼前一片灰色暗淡无光。就算猫和狗呢，它都有希望，希望三餐吃得好。就算花和草，他都希望有朝露的滋润，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又怎可以没有正当的希望，没有崇高的理想。第二，理想是力量的泉源。人生有了理想才有奋斗的力量，没有理想的人生就好像一个干涸了的泉水，是不会有生机的。要有理想才会有力量。我们人类能够征服勒菲尔士峰，是因为人类从理想之中就有一种登高的力量。人类能够登陆月球，是因为人类有一种上天的理想，于是呢他就有力量上到他的天上。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事都是靠他的理想而产生力量的。第三，理想是快乐的国土。有了理想的生命才有意义，人生才有希望。理想使到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。有了理想，你已经拥有一个理想的国度。人间的世界你不容易拥有的。你想呢要有一块大一点的地呢都很困难的。不要讲第二些了。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拥有一个理想的国度，就没有人爱你何的，没有人抢得去的。为什么你不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呢？但是可怜的佛教青年没有崇高的理想，他们最多呢很多时的出家人，年轻的出家人他就会说我有间庙就好了，根本呢就不想说立大功立大业。一个人如果自己是没有理想的话，他根本就是可以讲得话是没有希望的。教青年成功立业之道，有个要诀，就是从工作之中发挥业神。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可以讲得话世间上最苦恼的人，因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寂寞无聊嘛。但有些年轻人他就成日游游荡荡，无所事事，好像孤魂咁，不知道在哪里安定身心，就好像浮萍一样，不知道将会飘向何方，这个是何等不幸呢？因此我们知道工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，工作的益处很多的。我想简单地讲出三点跟大家讨论一下。第一，工作中才有生命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，即是等于行尸走肉，是没有精神没有灵魂的。一旦有了工作，就可以发挥生命的潜力，表现出生命的价值，所以说工作才有生命。第二，工作中才有人缘。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最不得人缘的就是懒人，是不肯发心不肯做事的人。在那些小动物里面，我们都会赞美蚂蚁的，因为蚂蚁很勤力的，它不单止工作很勤奋，而且还懂得储蓄粮食。大家都赞美蜜蜂，又说蜜蜂是勤劳操作采花养蜜，它们生活得很有意义的。所以一个人要发心工作，要从工作之中获得人缘， 要勤奋工作，咁群众呢就能够接受你啦。所以我时时劝勉大家，工作无分贵贱，服务最为神圣。因为在神圣嘅工作里面，我哋先至能够广结人缘。我哋中国嘅国父孙中山讲过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可见得有工作嘅人生先至系有意义嘅。第三，工作中才有财富。世界上有好多人都想拥有万贯嘅家财，但系点样先能够拥有呢？致富之道系乜嘢呢？好简单，就系工作再工作。世界上咧就冇个天跌落嚟嘅财富嘅，即使有一笔横财到咗你嘅手边，你冇好好咁工作咧，都会坐食山崩嘅。再多嘅横财咧，都唔会长久嘅。再讲咧，不劳而获嘅财物亦都唔系最可贵噃。唯有从自己嘅血汗发挥精神，用尽力气去赚取嘅财富，先至系可贵嘅。俗语有话：金沙随潮水流来，都要利用只手啊去淘呢啲金沙啦，先至得到啲黄金啦。咁就讲明啊，一切嘅收获咧，都系要靠自己去到从事工作嘅。有个咁嘅故仔。佢有个父亲啊，咁佢就嚟咧就去世啦。于是咧就召集所有啲仔仔女女咧，就嚟到床前就对佢话啦：啊，我咧就有好多财产留翻俾你哋，有一片黄金咧就藏喺啊葡萄架下咁。咁呢个父亲啊去世啦，于是啲仔女咧就喺葡萄架下咧。去到挖掘土地，希望咧获得呢一片黄金，得到父亲嘅遗产啊！我掘下掘啦，咦，葡萄架下都唔见有黄金嘅咁，我掘到咧松晒啲泥都松晒，咁啊掘下掘下啲泥都肥腻晒，咁因为佢哋猛咁掘咧，嗰、那个葡萄架上嘅葡萄啊，就长出了累累嘅果实，甜美嘅果实。就是因为有咁多收成啊，因而啊呢啲儿女咧就获得好多钱财啦。咁呢个故事咧，其实就话俾我哋听，唯有工作先至获得利益。从工作里边，我哋就有精神、有力量。有工作，我哋先能够安定我哋嘅身心，因为有工作先至能够给予我哋乐趣。人生有咗工作，生活先至有意义，生命咧先至系有价值嘅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佛教咧就时时讲发心噶。咁呢个发心咧，主要即系话叫我哋发心工作，要奉献自己嘅力量。如果一架机器咧，佢长久唔发动、唔使用咧，都会生锈啦。我哋嘅身体如果唔经常磨练，都会衰弱咧。唔经常工作，意志又会消沉，心思亦都会枯竭。再讲一个人咧，唔经常工作，就好比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设下一个障碍，使到自己寸步难行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如果想要活得轰轰烈烈，就要工作，不单止要工作，还要竭诚地去工作，从工作之中发挥青年人的热忱，那他的人生一定是辉煌腾达的。现代的佛教就好像那些老迈的枯藤一样，是毫无生气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佛教徒缺乏了热忱。曾经有一个人很感叹地说，我自从入了佛门之后所感受到的都是冷的气氛。这个冷字不是真的说天气冻寒冷那个冷，而是那种气氛非常消极，令人感到处处的一片寒意。因为大家缺少热忱，一工作没有热忱，修行就没有热忱，待人就没有热忱，为教就冇热忱，因此人哋就会感觉到冷啦，即系消极啦，呢种冷嘅气氛。我哋打开历史睇睇，每一个朝代里边救国救民嘅事业咧，莫不是人人志士啊，奉献出佢哋嘅力量同埋热忱所创造出嚟嘅。所以身为青年人咧，工作要有热忱，咁我哋咧先至会有力量。工作要有热忱，先至会有内容。亦都先至能够支持长久。 要做一个有成功立业的佛教青年，我们都记住要从反省之中检讨功过，从反省之中检讨功过。一个人要日日反省自己，自古以来的圣贤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变化自己的气质，修身立德，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反省的功夫。曾子又说，吾日三省其身，而完了凡居士，他亦都以功过格来到去记录自己的功过，以反省自己举止的得失。所以一个人是要时时反省自己的。有些人眼睛只是看到人家的缺点，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的，嘴巴只是懂讲人家的过失，从来不检讨自己，所以就养成一种抱怨不满怨天尤人的坏习惯。其实人与人的相处，要能够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，时时都要反躬自问，检讨得失，那我们才会增进道德，升华人格。那反省究竟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益处就多了，那我呢就提出三点跟大家说明一下的。第一，反省是悔过的勇气。有些人犯了过错不肯悔过，就因为他没有反省，他不能够自知。如果他能够仔细地反省一下，就会生起一种悔过自身的勇气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一个青年人在修学的时候，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过失，要痛痛快快、切切实实地将它表露出来。即是等于呢，你的病如果是有盲肠炎的人呢，就要将个盲肠割咗去㗎啦，咁先至可以去除后患㗎嘛。咁一个人嘅过失呢，亦都係要用反省忏悔嘅快刀呢，将佢切除佢。一般人最大嘅弱点呢，就係护短啦，掩藏自己嘅过失，面对自己嘅过失唔肯改进。所以呢，好多学生出咗学院之门之后，要佢正式要负责一方嘅时候呢，就发觉道道都係毛病，就无法立足。咁所以呢，大家应该呢唔好掩护自己嘅短处，应该要反省过失，并且努力改进，应该要有呢种勇气㗎。第二，反省系自知嘅镜子。古语有话，人欲自照就必须明镜。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嘅长相，睇下自己点样，要靠块镜㗎。若果要明了自己行为嘅过失，亦都要用反省呢块镜来看看自己。反省就好像一块镜，在这块镜里面，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会显现得无所遁迹了。我们做人很多时候有个毛病，就成日看看人家有什么缺点。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了自己先。认识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反省，从反省之中认识自己，从反省的镜里面去了解自己真正的面目。第三，反省是明日的祥和。中国唐太宗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之一，他之所以能够成就千秋万世的伟业，主要呢就是他是一个谦冲自牧、肯虚心反省的皇帝来的。专门记载唐太宗言行的《贞观政要》这本书里面呢，就记录过有一段他的自述的，就是这样说，他自己说，个朕会闲居静坐，则自反省，行恐上不称天心，下为百姓所怨。我见到一个伟大的人，他之所以成功呢，就是有些常人所不及的地方。今日有了过错，如果没有反省，明日还是会一样犯错的。但如果能够反省，今日错经过反省，知道犯错的缘由，马上将它改正，那下次就不会再错了。所以我正话讲，反省是明日的祥和。就譬如甲乙两个人相处，甲就得罪了乙了，经过反省之后知道自己错了，第二天就向乙道歉， 咁两个人就会潜言尽气都和好如初啦。咁呢啲咪反省得到嘅好处咯。咁大家都知道啊，佛教好重视戒律嘅，犯咗戒嘅人咧，一定要忏悔，先至会消除罪业。咁所谓忏悔者呢，其实亦都系一种赤诚嘅反省。佛经上有一个记载咁话，话有一比丘名曰因庆，犯四重禁，来自僧中忏悔自责，罪业即灭，戒根即生。如初受戒时，无有异也。即系话一个犯咗四大重戒嘅人咧，经过反省啊忏悔之后咧，居然能够与初受戒时相同噃。我见得反省嘅功效咧，系可以令人获得新生嘅。所以我话咧，反省就系明日嘅长和。咁反省嘅利益系好多噶，譬如反省可以得到智慧嘅果实啦，系我哋进得嘅阶梯啦，亦都系我哋修学里边重要嘅功课啦。一个人唔好随随便便责备别人，应该要以责备人嘅心去责备自己，亦都唔好任意批评人，要以批评人嘅心嚟批评自己。而最重要嘅咧，就要时时反省自己。只要觉得系有利于大众嘅事，咁我哋就热心去做，时时反省，知道自己嘅言行唔合乎道德标准咧，我哋马上改正过嚟。一个年轻人想要成功立业，首先要健全自己先。咁点样健全自己呢？就是不断嘅反省、反省、再反省。刚才大家所收听嘅是星云大师演讲集第六辑《佛教青年成功立业之道》，粤语录述由韦琪担任，由青年佛教通讯社制作。多谢各位收听。Thank you.